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当我对一些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又确实有生机勃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去排斥它，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它，然后呢，心存敬畏，慢慢的去探究它。
哎，
说不定在你的探究过程当中，你会找到一个新的世界。
我呢是能够理解，能够最大限度的谅解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在半信半疑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疑问说，对不起，你所说的事情真的让我难以接受。我是接受的，我是能够理解的。
人生是一场旅行，会遇见许多的人和风景。
你看，你听，这是你不该错过的相遇。
能在绝望孤独中偶然遇见你，是我最不配接受的福气。
走过路过，可别错过。
再多必可重逢，应有你不断给我勇气。
欢迎收听走过路过可别错过，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那上一期呢，我们三位的导游也好，导购也好，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带到了那个空坟墓的面前。
对，
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哈，我们依然会惊为天人的说，哇，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空坟墓被人如此的纪念？
对，
我们的惊讶是因为他复活了，但是世界上的人会那个尸体被人偷走了，反正你必须有一个解释来说服我自己，我不可以认为坟墓是空的，它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他复活了，一个就是他的尸体被偷走了。当然大部分人，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说当时的罗马政府宗教领袖们，他们会认为包括他们也告诉说，你们去散布谣言说他的尸体被他的门徒们偷走了，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消息非常的惊为天人，非常的震撼，就是真的复活了。
对，
我觉得用惊为天人非常表达了这种基督教的那种魅力了。比如说神居然成为人，
对，
这是第一个惊为天人的一点，
是
对不对？
嗯，
第二个就是神不仅成为人，而且神还为人受死，对不对？这是第二个惊为天人的点。神不仅为人受死，神还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三个特点，或者这三个历史的事实，恰恰是基督教最有魅力，或者说最惊为天人的地方。
你刚才说魅力啊，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
不能表达这种惊为天人啊，或者我们换一个词。
不是，我的意思，我突然间想起来一个事情是什么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信仰很奇怪
啊。
我们偏偏选择了很多很多人们无法接受的事情去宣传，
对，
不是吗？
是，
我们去跟别人宣传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非常让人难以接受。但是我们就
匪夷所思，对不对？可以匪夷所思。
对。
我们去跟别人宣传说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你说这个又是不是让人非常难以理解和接受？
我有的时候总想着说，如果要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听我们三个在这儿侃，是不是觉得我们三个人在天方夜谭，或者在讲
胡说八道？
对，他说我们胡说八道，而且会非常的愤怒。
你们说的
这些人这么年轻说的这些事情，你们这么多年都是白活了，这么的无知和愚昧。
对，
你不觉得吗？你那些不信主的人，你怎么可以说童女怀孕生子呢？这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可以说人死了之后又复活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们现在这些人却笃信不疑， 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对
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人啊，虽然大家都走在茫茫人海这个大街上，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东西啊，或者你所信仰的东西真的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
嗯，
对对，虽然都是人在穿梭在人群当中，但是人确确实实是千差万别的。有的人可能大家追求的不一样，大家信靠的不一样，而这种追求和信靠恰恰是决定了你下一步的生活的怎么样。
嗯，
怎么样。
嗯，
哎，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芸芸众生，是不是千奇百怪？
哎，我发现
我们选了一个最难的路，就是像跟别人去说，我有的时候会发现非常的无力感，非常的强。就是你跟他解释的时候，他说：“你不用跟我解释了，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嗯，
那你就没办法解释了。所以我后来相信一句话的，就是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我看到我接受之后我才有相信，
嗯，
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反而是你有了信心之后你就
才能看见
很多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吗？都反过来的。
对其实你我先插一句嘴哈，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录到最后了，这个文化水平往上提升了呢？大家动不动都开始飙成语了。
主要成语简洁，简单的一个成语能够解释出省略很多话，是不是？
对对对对，其实
是
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抛开我们本身的信仰，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怎样来形容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信仰呢？就是也是四个字，稀奇古怪。
嗯，
对对，
就是什么在世上没听到的事儿都在这儿听到了。
对呀。这很难接受的，你知道吗？
对，
所以有的时候穿福音难，我是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要谅解那些人，因为他真的很难接受，也很难相信的。
嗯，
对，圣经上有一句话形容保罗就是一个癫狂的人，对不对？
对，
然后形容那些耶稣的门徒说你们是搞乱天下的人，对不对？然后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怎么说呢？为什么叫稀奇古怪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基督教到底在传什么？耶稣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究竟是什么呢？
嗯，
如果说他给自己，给追求自己的教众啊，这些所谓的他的门徒留下了财富，留下了地位，那我觉得无论多少人趋之若鹜，这都是理所应当的呀。
对对，一方面我们看到这种基督教信仰的稀奇古怪，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活在这种稀奇古怪里面，
甘心乐意，
思想一下，对，也甘心乐意，而且完全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生命状态，对不对？
对，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思想一下，就是说稀奇古怪的信仰居然还那么美好，对不对？还那么多人愿意跟从他，这中间有什么道理，或者说有什么神力在里面？所以当我对一些自己没有经历过但是又确实有生机勃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去排斥它，不要去轻易的否定它，然后呢心存敬畏，慢慢的去探究它，说不定在你的探究过程当中你会找到一个新的世界。
木心这句话呀，应该对那个还没有变成保罗的扫罗说一说。
我觉得都有。
你知道以前保罗也是同样是带着这种甚至是仇视的眼光来看待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
是是是，我觉得人都会有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对不对？
对，
生命转变，不要放弃这种可能性，我们也对这种可能性充满期待，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要翻转我们的生命的。
对，
翻转。刚才李诺也提到说保罗他以前叫扫罗，疯狂的逼迫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嗯，
那木星也提到说在圣经里面大家称保罗是为了福音癫狂的人。
对，
那其实我是非常的欣赏和佩服保罗他为了福音所发出的很多的言辞行动，癫狂的一些事情。那他为什么如此呢？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保罗自己说的，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自己说的，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他自己亲眼的见过复活的耶稣的，因为那个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有强光照耀他，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亲眼见过。
嗯，
保罗他是深信耶稣复活。
嗯，
他而且他自己说了，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
嗯，
是这样的一个人跟我们来传一个复活的消息，复活的耶稣，我是愿意相信的。保罗自己也是为了福音癫狂的。
嗯，
那今天我们也把这个消息呢带给每一位人，包括听节目的朋友。我呢是能够理解，能够最大限度的谅解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在半信半疑的时候他们所发出的疑问，说对不起，你所说的事情真的让我难以接受。我是接受的，我是能够理解的。
嗯嗯，
因为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说我以前在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很难相信童女怀孕，死人复活，我很难接受。但是今天我相信。所以当我们向别人传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极大的信心。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又大又奇妙的事情。
嗯，
非常感谢张凡为我们提供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一段经文呀。其实十五章还有一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十五章的第六节啊。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一下，十五章六节那里说什么呢？说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还在。
嗯，
对。大家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就是说保罗在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些见证耶稣复活的人还在的，其中一大半。
也就是说你有怀疑你可以去求证的。
对，你有怀疑你可以去求证。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给你写一封信，我不可能写假的事实。
对。
对不对？
嗯，
就假的事实，那些人会指证我的，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从这句话，就是说《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复活是被人民见证的历史事实的。
嗯，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兴趣去了解一些历史的资料啊？不只是所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历史了，就是比如说各个国家呀、世界的历史，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的。我相信。如果是喜欢历史的朋友，一定会在很多历史的文字当中发现两个字，叫做阴谋。
嗯
嗯，从古至今啊，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很多东西啊，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巧合的应运而生的，其实很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呢，有一部分的所谓怀疑论者，他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我记得之前有一次跟一个大学生，可能大概是大一还是大二的一个大学生聊天，就是他爸爸带着他到我们家来做客，然后呢，我们聊到这个信仰的时候呢，这个大学生哈，这个女孩子，她就突然说：“哎，我在某一些。”网站上啊，了解到这个基督信仰啊，其实只不过是罗马政府当时的一个所谓的政教的阴谋而已。
嗯，
其实我很理解像这个张凡所说的这个观点哈，我们要同情很多不能接受基督信仰的朋友，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同情，另外一方面呢，我还是要指出的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求知的心。
对，
其实刚刚二位都聊到了保罗所说的哥林多前书。保罗这个人物，如果我们对圣经当中特别是新约很多书信当中我们对他的了解，我们就会发现他自始至终在他逼迫基督徒还有后来成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始终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嗯，
我所说的有信仰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接受有一位神是创造他的生命的，只不过呢一开始信的有偏差而已。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所谓没有信仰的环境，就是我们以前也提过什么人定胜天呢、我信我自己呀、什么都要靠自己呀，这些的观念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的误导，让我们觉得说人是不需要信仰的。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需要有那种求知的心，这种求知的心是会推动我们去了解很多事情的。 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耶稣留给他的门徒们的是什么呢？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包括很多历史的记载，我们看到留给门徒们的是非常艰难的处境，因为无论是彼得呀、保罗呀、约翰呐、雅各等等的，他们在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甚至说我们用这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说，这个人呢、是大部分的门徒都没有善终的，
对
对，
就是各种的刑罚、各种的逼迫。我就讲了，如果耶稣留下的是很大的权力、很高的地位、很多的财富，那么无论多少人信，这都是符合人的常理的，或者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常理的。可问题的最关键点就在于，耶稣留给他的门徒们的并不是这些。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张凡所说的，我们是不是要真的相信之后才能看见的。就是因为那些门徒们相信，所以他们有了这个从里到外的这种力量，以至于他们敢于去面对那些我们躲都来不及的那些的可能是很糟糕的环境。
对对，我觉得李诺刚才说的非常好，特别是关于提到了这种知识，对不对？我想这个世界上知识分好多种的，一个是或者说一种理念的知识，或者一种生命的知识，如果我们掌握知识，当然人追求知识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对对。
但是如果你是掌握的是一知半解的知识，或者不是全面的知识，可能你就不是掌握真正的知识。就像你掌握了一半的真理，其实那不是真理的，对不对？有时候你掌握了一半真理，恰恰是对真理的一种否定的，
对对对对对。
比如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他说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阴谋，对不对？我理解他这种说法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这种证据，所谓的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但是呢，如果你读一些基督教发展的历史啊，整体来看，可能你会得出一个不一样的结论来。
其实这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流传一种说法，所谓说，哎，这个基督信仰是西方国家的信仰。
对对，这个也、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其实。
对对，有的人可能就真的是把基督教当成一种西方的东西的。
对呀、
或者一种西方文明的一种组成部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其实不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或者一种西方的一个东西。其实基督教的诞生地是在
东方，
是在亚洲的，对不对？是在东方。只是它传到了。罗马，也就是因为当时的罗马恰恰是代表了整个世界嘛。
是，
然后呢，他又，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了。他又归顺了北欧的一些国家，一些大不列颠的，还有一些蛮族的，这样这个过程很复杂了，但是也是很有魅力的。
没错，
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当成一种西方的，这会妨碍我们正确的看待基督教究竟是什么，
对，
是什么。所以回到我们起初的那个，如果你只是掌握了部分的真理，恰恰是不是整全的真理的话，会对你认识整全的真理。形成一种错觉，对，形成一种阻碍。你觉得那种部分的真理就是真理了，然后人家给你讲整全的真理，你会觉得那整全真理不对的，对不对？
你们二位刚才所谈的时候啊，我认真在听，我想起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跟别人去讲的时候呢，别人可能会极力的反驳抗拒，甚至会引起我们跟他辩论，这是避免不掉的。
对，我觉得这是好现象的，就是说你对一个东西产生影响，你要么恨他要么爱他，你千万不要冷漠的对他，就是跟与我无关。
这是我接受的。
你爱他也好恨他也好，我希望你也恨他或者你爱他都很好的，这都是一种表达，至少我们能有沟通的空间，因为不一样所以才沟通
很重要。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其实是至始至终都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分子，他之前是狂热的来抓捕逮捕基督徒，后来是一个非常癫狂的去传讲福音的人，
没错，
所以他是一个狂热的人。我接受，我也鼓励大家千万不要冷漠的来对待我们的信仰。你要仔细的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就会发现我们这个环节应该快要接到尾声了。
对
吧？
对，
因为我们从开始说耶稣要诞生降生在世上，经过多少神迹，走上十字架，今天来说的复活，很明显 我们在介绍耶稣他在世上短短的一生。
嗯，
所以把耶稣介绍给你的时候，你要认真的思考，这个与我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要不要来认识这样一位邻居。
嗯，
这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们要讲的也是这个，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虽然我们讲的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哎呀，你们这群人怎么这样子说这样的话，我很难接受。
你没疯癫了？
对对，我觉得可能的呀，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个受众群体是偏年轻的，年轻人他现在的那个叫有自己的观点的，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的，有我的选择和判断的。
嗯，
你说的这一套啊，不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我不能接受。
嗯，
所以我是能够想到可能会有很多人他抱着嘲讽呀、讥笑呀、甚至不理解呀来说，哎呀，你们说的这样信息我不能接受。没关系，首先我们三位要跟保罗一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相信的人先是我们相信了，其次可能就是我们听节目当中有部分人，他们听了之后发现，或特别是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听过之后发现，我要来认识这位邻居，我要来认识耶稣。所以那个你就是耶稣所要拯救的人。
对对，
即使你不信你可以探讨一下，对不对？作为一个文明，作为一个或者说某一种的哲学方式，哎，你探讨一下，
对，
可能会因着你的探讨，因着你的求索，你会有所得着，对不对？
嗯哼，
不要放弃这种可能性。对不对？不要放弃这种可能性。嗯，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上一期呢这个木心用了一个词叫做娱乐至死的时代。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时代，特别是当我看到很多在网络上每天熬着夜，哇，打着游戏或者听着歌，特别到了晚上的时候是拼命的想要留住每一分钟的这些的人来说，这个时代可能真的就是一个迷茫的时代。
对， 对，
是一个无助的时代。
应该说也是一个大时代，对不对？我们生活在大时代，我们都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对，
所以在这种大时代当中，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想一些大命题，比如说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对不对？我是谁，我从哪来到哪里去，对不对？
就是像木心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也有一些人比较乐观的说这是最好的时代，那我也愿意相信或者说愿意接受这种的观点。但是关键是无论这个时代有多好有多差，跟你是怎样发生关系的。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边，我们说资讯很容易得到，资源很容易得到，我们究竟有多少的时间和精力是真正的为自己的内在的生命去考量的呢？
对，就是说无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中，大的时代或者小的时代，黑暗的光明的，人都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人都要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意义和价值。
对，
这种意义和价值不是说你有多富或者你有多贫，你有没有房子，关键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你要找出你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你安身立命的东西在哪里？
对，让我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人有一句的古语叫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不知道二位知不知道这句话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句话
大家
好像是一个咒诅，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如果不为自己那个天地都会咒，天地都会不饶恕你的，对不对？
啊，
这样子。
张凡知道这句话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吗？
我不敢说了。
你来给我解释吧。其实真的，我以前也真的认为这是我们人类特别是中国人自私最好的挡箭牌。但是后来有一次呢，我就是偶然的我了解到这句话真实的含义，就是人若不去考虑自己的内在，自己生命的实质，那么必然会被这个天地所不容。
这个是他的本意吗？还是
这就是他的本意。
但是后来又变化了嘛，
传多了就变成什么，哎呦，我要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真正他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说，人如果不去强化自己的内在，或者说认识自己的生命，天地都不容。
对对，现在有一种新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的话，也不可能去爱别人的，对不对？
我们今天聊到说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所带来的盼望。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思考一下，刚才李洛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去解释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很感谢李洛说，人如果不认真去思考人内里面的需要的话，真的不为天理所容。那今天我们就要认真思考一下，你在世的盼望究竟是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常常在想，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坦白说，我可能比所有人都要可怜。我盼望究竟在哪里呢？我这样的在世上忙忙碌碌奔奔波波，究竟在做什么呢？只有一位上帝在我面前，我才有可能给我所有所做的事情加上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有永恒的盼望。那真的要鼓励每一位朋友去思考一下。而且木星在我们做节目之前就跟我们说了，不但是有盼望，而且是活泼的盼望。
对，
我们在世生活不是说过得非常的凄苦，非常的叫拧巴，其实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感恩，有着活泼的盼望注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
对对，活泼我觉得是充满生机的，对不对？就像流水一样。
对， 对，
生机勃勃的，生机勃勃的，每天与主相连，有圣灵的内助。能够享受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然后有一颗感恩的心，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来解决了我们生死的问题。
对，
对，
对， 对，
人生在世生死最大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喜乐，不去平安，不去赞美，对不对？没有理由不去把这种活泼的信心或者活泼的盼望表现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呢，真的是鼓励大家了。那当然呢，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张凡。
我是木星。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再会。
这是伟大的那一天，生死网中你拯救了我，来欢呼耶稣他活着。十字架落空坟墓，胜过死亡拥过了生命，来欢呼耶稣他活着。
一起来拍手好吗？
我终于完全的自由，我属你耶稣，你属我，止不住平安喜乐，在身上痛苦将